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你过得好吗？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景，感谢你在电波那端的守候。还是那句老话，我想我们都不是家庭生活的专家，但是我们希望能用自身的一些看法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和思考，我想这就足够了。今天西雅图有一点微冷，非常高兴呢，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到了一位新朋友，他的名字叫 Nick。 我想很多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对自己的财务规划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许是因为很多原因，比如说像我是因为美国的税务啊、法律啊、投资等等很多的复杂性，也有些人呢是因为自己的资产也许并不多，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规划的，比如说像有些大学生，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没有尽早规划财务的这样一个意识，总觉得财务规划是40岁之后的事儿。所以最近就有一些听众提到啊，作为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工作期间收入也不是很高，每个月呢都是月光族，但是呢又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此为例，请到了嘉宾 Nic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经验和收获，同样是作为80后的他，希望有一些经验能够分享给在电波当中的你。下面我们首先请 Nick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好吗？ Nick，
好，李景你好，晚上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然后电波另外一头的你大家都好，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比较开心。
Nick 今天是即将还有2天就要接近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了，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拜个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今年吉祥如意。
对，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非常真诚的一个祝福哈。国内可能现在都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这个准备置办年货迎接新年了哈。我们在美国虽然没有特别浓郁的这个传统的春节的气息，但是呢我们也同样把我们的心和祖国和我们的家人联系在一起，仿佛我们就置身在同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知道 Nick 你在美国也生活了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你为什么就有这个理财和规划的这个概念，但是我就没有，或者说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理财和规划的，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好的，没问题，迪金。其实说到这一点则比较惭愧，其实我的理财也是非常以后才开始的。像我以前，要不我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背景。
好啊，
就是
好啊，
对，
我知道你之前在上海对吧？
对，是、我家其实祖籍是山东人，然后湖南出生，广州长大，然后以前去上海读的大学，然后在上海交大待了4年，在闵行校区，那时候真的是看着那边的房价往上涨。
是，
我还记得我当时我妈送我到了交大，然后看着那个我们叫闵行交大拖鞋门外面的那个好地方的房价，当时才1000多块钱一平方米。
哇！
然后我们进去转了一圈，
现在可能有7-8万了吧？
对，当时我们说不值得买，这真的是太偏远了。
你说的是哪一年的事儿？
那个是2000年，我是00年到04年在交大读的本科。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大一的时候。
我大一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时候买了，在上海买了房子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可以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用做了。
对对对，但是也就是通过这个经历，其实当因为我有一个表姐，她在上海居住，然后呢，她跟她先生两个人，他们其实都是导游，专门带日本团的，他们就非常有投资意识，那是每次我记得周末去她家住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讨论在上海投资房产，他们就是这么一套一套这么积起来， 积多了，然后反贷款，这么又还前面的贷款，一套套这么做，一下子就积了这么20套房产，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过非常开心的生活了，
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啊。
对，是的。然后但是我呢就开窍比较晚一点，一直就没有走上这条路，因为从小大家教育的，在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的，就是好好学习，一直都是要
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脚踏实地，也没有意识到周围环境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对的，真的就跟不上这种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对这种步伐。所以呢，当时在上海工作了3年，然后当时 SAP 工作，也就是一个月光族吧，每个月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但也过得很开心。
但是我想你和其实大部分刚刚毕业的学生是一样的，我当年也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对，
月光族。
对对对，因为年轻嘛，年轻也就一次，
是
所以有的钱也就去拿那些钱买经历了，我也一点都不后悔。然后后来来了美国，然后来这边读了个 MBA， 然后我是在东部，然后在杜克大学读了2年的 MBA。 当时也是因为前面月光族，家里也没给钱读书，所以呢我就是背了一个15万美金的贷款来读的。
天哪，这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哈。
对，特别我毕业的时候是09年，那时候是，
所以美国有没有规定就是还贷款的时间是什么样一个期限呢？
我当时的助学贷款是签了15年，然后所以就按照15年的这样期限来还，然后他当时是说我毕业以后开始工作就开始还贷款，
okay,
每一个月就开始还，
每个月，
对对对，当时每个月要还1200美金，然后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真正让我刚开始想投资是，就是触发的那个点，就是回到你前面提到的问题，就真正是我还记得我当时还在杜克校园里面，就准备搬到西雅图来了，然后紧接着我一看，哎呀，学生贷款没了，生活费也没了，紧接着接下来还有2个月才开始在微软上班，当时在准备来这边微软工作，那怎么办呢？
中间有一个空档期，
对对对，
又要面临贷款，还有生存的压力，对吧？
对对对，我就想这2个月连生活费我都解决不了，
是，
对吧？我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我也不想问我父母要，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一个比较自立的人，我想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想自己解决再说。
是，
对，所以后来呢，就跟那个室友聊，然后我室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对财务非常了解，他就跟我说 ，Nick。在美国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现金流，你一定要注重现金流，现金流。我觉得这就是让我开始了，重新想到了怎么在这边理财，怎么样这边来规划我的财务，怎么样进行投资，保证我有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那个就是当我们真正遇到棘手的困难的时候，遇到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啊，我们要开始注意自己的现金流了，要开始理财了，对吧？
对，你说的太对了。
平时之前因为没有这个压力，像很多人为什么是月光族呢？因为他没有面临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压力。当你面临这个压力的时候，你才开始担忧。
对，是的。
那开始给我们讲一讲是怎么开始走上这一步，这条理财规划的这条光明大道的。
对，好的，没问题。然后走上这条道路呢，也是意外，也是偶然。也就是我当时搬到西雅图来这边微软工作，我之前呢就想过买房，因为就受我姐姐的影响，一直就是觉得她把我当我的榜样，我表姐，然后所以每次来西雅图之前玩的时候呢，每次还做了些功课，我就面试经�纪人，我每次都面试那么3次到4个经纪人，所以一连下来也聊过10个经纪人，所以我也大概有一个想法，如果我要买房，谁能帮我来进行投资，但是当时还是没转过这个弯，所以呢来了以后先签了一个6个月的约，租了一个人的房子，然后直到我开始要交第一个月租金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了，然后当时我也去读了一些关于这边财务特别是报税方面的信息，我就发现在这边我租金交出去了都打水漂了，因为对我没有任何财务的影响，财务的就是 benefit 好处
回馈，
对对对，
因为这个租金交完以后这个房子还是不属于你的，
对对对，
对吧？
而且
你只是有拥有使用权，
对，
但是没有拥有它的所有权。
对，是的，就是我当时就算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儿，我交一个月的租金出去，这一个月交出去了就没了，还是税后的钱交出去的，这边税也比较高，对吗？然后另外一种，如果我这1000块钱放到了我的那个还贷里面，如果是一个房贷，但是我还贷这方面我的利息啊，我的那个地税啊，在年底都是可以帮我抵税的。所以相当于这样算下来，我每个月600块钱，一年也大概有7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是可以帮我抵税，如果按照30%的税率还能退回几千块钱出来，所以我就发现为什么不买房呢，所以当时刚下利落， 就买了第一套自己的投资房。
因为每个月还贷款的钱其实和交的租金的钱是差不多的，
这是我们努力做到的、
嗯、
我是努力帮自己做到这一点、
嗯嗯、
也帮客户做到这一点。像我举个例子，我第一套买的房其实比那还好呢。
嗯，
我当时买的是在 Kirkland， 然后买了一个大概四个卧室的房子，然后当时买35万，当时也没钱嘛，
嗯，
有一个 FHA 的 loan， 我就做了3.5%的首付就买了。
这在很多不懂的人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哈，因为大家印象当中都是要20%的首付。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呢？
因为其实美国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贷款项目，
嗯，
然后对于我不是贷款专家，但是有一定的了解、
嗯、
就是还请各位听众如果要贷款还是要问各位贷款专家。
嗯，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对很多第一次买房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资金有限，他们可以考虑像 FHA， 就是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些这种贷款的方式来进行贷款。
嗯，
所以但是这种不好的地方呢，你就是要付另外一个叫 PMI， 就是你的贷款的保险，因为你付的前面额度太少了，
是，
所以要付一定的保险的金额。
保险的金额，
对对对。
哦，
所以我当时呢这样做下来，我每个月是加上保险一起，
嗯，
差不多就额外的这个保险差不多2100块钱。
嗯，
然后我把上个三个房间出租出去了，然后每个房间有的租600块钱，
有的700-800，
有的800，
收益、哦、
对，所以我相当于我自己就住楼下一层，它那是2层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我自己就付200块钱一个月，我就免费住在那里了。
嗯、哇，真的非常有投资头脑。首先是数学非常好，会算账。嗯，
对，我就觉得当时也是错打错招吧。然后就开始，我现在学会了一个 term， 他们管这个 term 叫 house hacking，
嗯哼，
就像你做 software hacking 一样，
嗯嗯，
然后就叫黑客，房子黑客。通过这种方式呢，你的租客帮你来付，帮你贷款，其实30年后这个房子就归你的了。
对，
所以通过这个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就开始找房子。后来当然了，就主要更多买的是投资房，然后但多是也是保证我的租金远远的高于我的房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买这个房子、
嗯、
这也就回到了前面狄景跟您谈到的，就说到现金流非常重要。
嗯，
对我来说每个房产能产生的现金流永远是正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如果这个房价租金跌下来，对吧，我也可以能租出去，还是比我的房贷高，那么我就无所谓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种投资理念在房子这一块。
嗯，所以你刚刚谈到的这个经历，就是你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投资。
2009年，对，
2009年就有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了哈。所以很多人刚刚毕业呢，就是觉得自己收入不高，没什么好规划的。其实看来也并不是这样，只要你有一个善于这个发现的眼睛哈，如果能够跟专业的人士学习，比如说像你可能够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嗯、也是可以规划好自己的财务的，对吧？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
嗯、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嗯、
可以吗？就像去年我们有一个朋友，也算同事朋友也算客户吧，
嗯，
然后他也在微软工作，他也是在刚从加拿大毕业，然后来这边读书、
嗯、
然后家里钱也不多，
嗯，
然后但是在这边我们就开始帮他做这个规划、
嗯、
怎么样他可以免费的不用交租金，然后免费的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们当时我跟他讲了我的经历以后，他就觉得这种非常非常好。
嗯，
所以我们当时帮他定的策略非常简单，
嗯，
要上下两层，这叫 split entry 的这种方式，他自己住楼下，
嗯，
楼上有3间房子可以出租出去。我们就定了一个买的投资金额，当时就是55万美金，不能超过55万美金，因为他就准备付10%的首付。
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超过了那个金额，他的租金就不一定能覆盖他的贷款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帮他找啊找，我觉得买房子一定要有耐心。
嗯，
当时有很多都是抢得很厉害的房子，我们都错过了。
是，
但是最后我们帮他以48万美金在 Bothell， 但是很靠南的地方帮他买了一个房子、
嗯、
他也把3个房子都出租出去、
嗯、
然后在那里自己住楼下一层，住得很开心。这样他相当于30年后这个房子也是他的了。
嗯，
而且现在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还贷款的压力啊、哦，
完全没有还贷款的压力、
嗯、现在的工作收入完全是可以作为积蓄的，对吧？
对、
嗯、
他现在上个月刚开始联系我，他现在准备开始投第二套房产了、
嗯、
就是完全作为投资的房产，他还是想住在这里、
嗯、
因为这里开车上班也就20分钟。
嗯，
但是他再买纯的一套投资房、
嗯、
他觉得这种对他以后的未来的生活会有更大的保障。
非常好哈，今天Nick给我们、刚刚你谈到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经验哈。 那 Nick 你的公司名字叫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回头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有很多可能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可以怎么样联系到你呢？
啊，没问题。然后我们的公司呢是叫 GP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如果最简单联系我的方式呢，其实可以上到我的网站，我的个人博客上面有很多分享我自己投资经历的一些文章。我的网站啊、叫 jadehe.com， 就是 jadehe.com，或者您可以在 Google 或者百度上搜索一个小人物的财富自由之旅，一个小人物的财富自由之旅，然后在那里呢应该也就直接能找到我的网站上的信息了。
我经常看到你写的一些文章哈，都非常真实，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所描述出来的，对吧？
对，这也是我今天想来这跟大家一些分享的。因为自己一步步走过来，我就整天觉得有点，当然是后悔吧，就觉得如果我更早开始进行投资，其实我现在的生活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现在还来得及，因为你是还是八零后吗？
对。
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规划不仅仅是在这个房产上进行规划，比如说很多像微软和亚马逊的一些年轻人员工，他们会涉及到这个 401k， 这里面的钱怎么放啊，保险啊怎么放啊，其他方面的理财怎么放，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建议吗？就是综合性的理财，而不仅仅是房产。房产你觉得应该在一个年轻人刚刚参加工作的过程当中，在他收入的一个多少的百分比是比较合理的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看个人了。我可以分享一下，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是吧？
对，
不可能说所有的钱都用来投资房产，这也是不现实的，对吧？
的确是。对我来说，要不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案例。我是这样的，就是在当时我在微软工作，在微软工作7年。我一般都是所有的 401k 我都是 max 的，就是做到最大化。因为我觉得那是逼着我存钱，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微软还免费赠送一部分。
对，是的，
对吧？这是为什么不做呢？然后除此之外呢，因为前几年贵重金属比较低潮，所以呢我无论在实体的贵重金属以及贵重金属的股票上，我也进行了一些比较长线的投资。刚开始的时候，加入微软的时候，跟几个好朋友，然后当时都是杜克的校友，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投资的俱乐部，几个美国人跟我一起，然后每天呢都会在那讨论怎么投资股票。后来尝试了半年多，我们也读了很多很多书。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还是有点做不来，因为毕竟这不是我们的专长。然后特别是短线投资，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的去跟踪那个市场，
是，
然后不像巴菲特那种
每天关注最新的信息。
对，是的，那边更多是会一些新闻去影响一些股价的短期的变化，
是，
不像巴菲特那种是长线投资，去掌控了一个公司长远的发展策略，这样来做。所以呢我的股票也有一部分吧，大概在我的整个投资当中10%是投在了股票当中。然后但是着重于是长线。而我做的另外一点呢，在股票投资我尽量避免的是跟我自己的怎么说，主要的收入相关。我举个例子，我这还回到现金流。我分到回想以前的经历，我主要的收入养家糊口的是靠我微软的工资，以前来说刚毕业的时候。所以我投资股票在这方面呢，我就尽量不会投我相关的科技行业的，然后因为我想投一些跟我不相关的，然后来抵触一些风险，相当于叫 hedge 我的 risk。投贵重金属也是这样。因为一边股票上涨，贵重金属都是下跌。所以也是通过这种来 hedge 一些我的这些风险吧，降低一些风险。然后除此之外，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回到前面说的，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专长，我觉得我的专长在房产上，所以其实我其他85%的钱都投在了房产里面。我记得当时每到发奖金，然后每到有股票的时候，我就特别兴奋，因为我就会把那些特别股票全都变现，把奖金也都全都拿出来，紧接着就买一个房产，就付了首付。我也就是每年就是这样一个个这么房产慢慢这样积累，然后在这里面就怎么说，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吧。然后也让自己的现金流更多了。
那我想问Nick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我想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的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你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房子都暴跌。特别是像 Vegas 可能10多万的房子最后跌到
佛罗里达那边，
7、8万就被政府拍卖啊，这样被法院拍卖。那么像如果受到整个市场的影响的话，那房产是不是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哦，当然的，我觉得做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的。就这种大家还是要找自己的财 财务专家，财务那个去进行咨询、
嗯、
我这边分享的是我的一些的感想吧、
嗯、
然后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在过去大概六七十年你看整一个美国的房产的这个走势
趋势、啊、
对、
嗯、
其实长远美国房产是走高的、
嗯、
特别你看西雅图，我们做了一些数据分析，
我们特别有印象深刻的是西雅图这两年的这个房产的走势肯定是逐渐会越来越高，对吧？
对，这几年实在是涨得太夸张了、
嗯、
按照历史来讲的话，基本上西雅图是7%-10%一年，如果过去七十年这样历史来分析、
嗯、
这两年呢每年大概都达到了10%以上。
嗯，
这主要是这个城市的发展、
嗯、
我觉得这个城市随着亚马逊，随着很多大公司在这边的发展，很多科技公司、
嗯、
它在进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
它的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了这里吸引了很多外来的优秀人才到这边，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听众，对吧，这些年轻人，然后由于这边的环境比较好，由于这边没有州的收入税，导致很多人愿意在这边生活下来、
嗯、
所以自然而然有刚性的需求，房产也就会继续的增长了。
嗯，你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也要逐渐的根据政府和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定的调整，因为总是会有面临着一些金融危机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哈，这个要是根据每一个投资者自身的情况来判定的，对吧？
非常对、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讲到投资、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现金流，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看的主要是如果这个房产出租下去以后，假设就算金融危机了，这个房价有一定跌了、
嗯、
租金有一定跌了，但是我的那个贷款是不变的情况下、
嗯、
我的租金还能抵我的贷款吗、
嗯、
如果还能很 safely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
嗯
宽裕的话、
嗯、
那我就可以比较放心，这样给自己、
嗯、
给自己降低一些风险。
嗯，所以投资需谨慎哈，今天妮可的这个提醒也非常的真诚哈，给我们的广大投资者们一个建议哈，当然不是盲目的投资，一定要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也要适当的谨慎这各方面的一些风险啊，适当的要买手和买出，对吧，都要同时进行
对，
如果在房价有下降趋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大胆的勇敢的去把这个资产进行变卖、
嗯、
成为其他资产，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嗯，那我知道中国人跟美国人在其实在这个投资理念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你比如说中国人就觉得这个手里有着房子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
嗯嗯、
那美国人呢就更喜欢享受当下，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寻找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你不能说所有的钱都拿来买房子了，最后这个生活的质量太低，我觉得也是不行的。你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一家人的旅行啊，这些该花的钱是不是也是要花的，就像美国人学习我知道很多不是，当然不是所有啊，但是大部分这个美国人他可能会把很多收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娱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马斯洛的
五个理论，对吧，
五个需求当中的这个精神需求，
对对对、
他可能用来潜水用来滑翔去玩那个滑翔伞用来其他的娱乐活动。
嗯嗯
但中国人呢可能不会把更多的金钱用来这种娱乐和消遣，更多的是用于这种投资实质型的，比如说房啊、车啊等等。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觉得应该怎样寻找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呢？
对，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要看大概每个人他具体的情况。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像迪锦你刚刚说的一样，我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我每年都要到处去寻找刺激。
嗯，
像我11月份的时候，刚在加勒比海那边去跳那种地洞啊，然后去做潜水啊、
嗯、
然后我终于拿到我的潜水执照了。
哇、哦！
我觉得这个来对我的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回到前面说的，当时以前我是月光族，但是我非常怀念那种我拿钱是换来了很多经历，这种经历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东西、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再回到你刚刚说的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投资的很大一点不同，我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在房产上或在股票上，就是体现在现金流上、
嗯、
然后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家熟悉的房产投资都是房产增值。
嗯，
然后我们接触的很多从中国来的客户朋友家人也好，他们更多的都是买房买房，因为不买明年就翻番了。
是因为中国这两年的房价比美国增长的趋势还要更猛一些，所以大家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了。
对，是的、嗯、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 房价呢，它其实更趋于理智。像这么热的一个西雅图的房产，每年也就是增加10%左右，对吗？而他们更注重的是这边的现金流。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感兴趣，想了解美国人这边是怎么投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个论坛叫 Bigger Pockets， 这个是美国人的一个论坛，他们在这边都是分享他们是怎么来投资。他们在这边整个论坛上，这是全美不同地方的人来讲房产投资。他们有的一个观点就是，现金流是他们唯一追求的，然后房产增值是像一个奖金一样，就是说他们追求的就是能有稳定的现金流。但是如果房产增值增长很好，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但是那不是一个保证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期望值的话，其实你的投资也就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投资了，因为你是看着现金流的投资。所以这也就体现了中国人在美国人，这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在投资上的不同，也就体现在生活态度的不同。
是的，
因为看增值永远是看未来，永远是说我有了钱，房子以后增值了，我未来可以做什么。
中国人总是想着退休之后的事儿，
对，
就60岁之后，我退休了之后我要怎么样。
对，是的，
美国人就想我这现在20岁的该干嘛。
太对了，所以我有了现金流我可以做什么事情。这笔现金流可以让我去度三个假。
他想的是下个月的事儿，下个月我要去那个夏威夷度假的事儿。
对的对的对的。而这个不能通过一个5年后房子升了翻这个来实现。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感觉非常不同的地方。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就是说，我们要寻找之间的这个平衡，既要保证我们的现金流的同时，还能有一些额外的收益，当然也是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进一段这个整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我们的家庭生活请来了理财专家 Nick， 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他作为一个80后这些年的一些理财的经验和收获。妮可，再次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哦，谢谢迪姐，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
刚才我们俩聊得非常的投机哈，非常开心。其实刚刚我们谈到这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理财规划上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呢，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这个两个国家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我想我总结了一下哈，刚刚在这个广告期间我总结了一下，我想应该就是一个我们既希望有稳定的收入，那又能够希望有比如说理财呀、房产啊，这样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小惊喜。同时呢还要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我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的各种风风雨雨，因为有可能房价会忽高，有可能房价会忽低，有可能我们的收益会大增，也有可能我们的收益比如说股票忽然暴跌，都是有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对不对？
对，是的。而且还最重要的还是要其实生活过得开心，
是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那是最重要的事儿。无论你的投资有多好，对吗？
你说的很对。所以说到这个开心啊，我觉得在美国做房东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在美国做房东，说中国这两年房价暴涨，没当上房东觉得有点遗憾所以来美国做房东。可是在美国做房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中国这个维修各方面其实还是比较便利的。可是在美国呢，很多这种事情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比如说我就有一个朋友，他是湖北人，在西雅图有自己的几套房子。有一些可能租客吧，他的这个素质不是很高，就会把垃圾啊什么的都扔在马桶里，后来他马桶就堵了。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大哥跑去 Home Depot 去买一个新的马桶回来，然后自己动手去装。
对对对，
也是非常辛苦。然后但是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房子租出去什么样的租客都有可能会遇到，但是我们相信大部分的租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素质也会比较高的。所以这就说到在美国做房产投资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法律问题，比如说这些棘手的这些问题需要处理。那 Nick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房产经纪，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分享。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客户，遇到了哪些问题是你觉得大家都需要共同关注的，可以在这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提个醒吗？
好的，没问题。对，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吧，我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就是第一点，对于在这边租房，跟国内很多不一样，租客租进去了，这个房子其实就是属于租客的了。在这段时间，其实房东是有很多事是不能做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租客不交房租了，对吧，房东是不能关掉水电的。
在国内是肯定会关掉水电，
对对对，
而且会把你赶出去的。
对，然后赶出去就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华盛顿州赶租客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在这边呢，一般像我也赶过我的租客，我等一下可以再来分享这个案例。然后
不是很残忍的方式吧？
哦，不是很残忍，
是很文明，
非常文明的方式。
很文明的方式。
对对对，最后也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但是就是像赶租客在这边，比如说三天不交房租，你就可以给他去 service 一个 notice， 就给他一个就三天不交房租就请你搬走，然后就一步一步这个非常清楚的法律怎么去赶，然后最后到上法庭，然后法庭去颁布说可以赶，然后紧接着去请警察把他的东西搬到路上或者搬到一个存储的地方。就这整个流程可能从一个月，有些可能拖的时间长两个月也就做成了。像在很多其他州都不是这样的，像我在纽约州，比如说如果一个租客因为他没工作了不交房租，他可以在那里再住六个月，你的房东是不能赶他走的。
六个月？
对对对，所以西雅图这边还是算好的。
那这六个月这个房租谁来承担呢？
那这个就没有人来帮你承担。
哦，
对对对。
okay，
所以这有不同的这种。
那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说我失业了呢？然后再住六个月？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了。这个也是我在纽约的一些朋友他们在买房子，他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通过这个可能也能看出来，美国可能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国家。
对，是的。而且这也是
他会更加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那些弱势群体吧。
您说的太对太对。
他会觉得他们至少是租房的，你这地主肯定是自己首先有地儿住的。
对对，
他会把这个相对弱势的人更多的这种怜悯心来对待他们，对吧？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房东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是很多条条框框的法律要搞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权利，租客有什么权利，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也要非常尊重租客。
是的，
像我自己管了我的租客大概 十几个七年吧，对吧？这么下来，我觉得我跟租客关系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关系非常重要，你不能跟他太近了，太近了他就开始占你便宜，但是你又不能太生硬了，没有任何灵活性。
是因为有一些租客他可能的确是面对一些困难，
对，
当前也要给予一定的理解哈。
对对对，像我有一个租客，就是他其实人非常好，但他生了一个孩子，他当时就有一两个月稍微能要晚交房租，然后当时都晚了十几天，但是我知道他以前一直交房租都很好，所以我也没有就说哎呀你一定要不交房租我就给你违约金，我违约金都不就是那个罚金，我连罚金都没有交他的。我说我也明白，因为我自己也刚有一个女儿14个月大，所以我非常明白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尊重他们，他们其实也会尊重我们。对，
是的，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一个以基本的一个原则和底线还是要有的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果实在是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刚刚像你谈到的，就是应该通过一些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的确是，像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第一次赶我的租客，大概是在几年前。我当时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比较远，在 Everett 那边，是有两栋，然后之间呢有一栋呢是他们的叫 sober house， sober house 的意思就是戒酒啊戒毒的人从那些出来住的地方。当时他们那里非常非常乱，经常有警察去，所以我买房子的时候呢，我要求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卖给我，里面的人都要搬走。当时卖家同意了，他就把里面的人都
搬走了，
才我再交房。后面有一个小房子呢，里面住了个老太太，她60几岁。我想哎呀，一个60几岁的老太太，我觉得让她走也挺不忍心的，那我就说那就让她留下来，紧接着她就直接交我房租就好了。然后但是留下来以后，等到我去收房租就发现不是这回事儿了，他就根本都不交房租。然后后来他3天不交房租，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然后我就去上门去敲门，然后紧接着我敲门过了10分钟警察来了，然后这个老太太跟警察说我骚扰他，是我来侵犯了他的权利。然后所以当时我又跟警察开始交涉，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你还是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去干涉到就是你租客的这些私隐，或者
他
居住的环境。
结果他报警了，应该是你报警，结果他报警。
是的，的确是这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警察其实站在我这边，然后警察说他也是一个房东，特别有意思，他说有时候是会碰到这样的租客，他说你就走法律的程序去请一个律师，然后来一步步给他去发一个条子，3天没交房租。
就是其实好像有一个规定是你和租客不能够直接面对面的来交涉了，如果他不交的话你是要通过律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对吧？
就是我可以去按照法律的，我给你的 serve 一些文件，但是我不能除此之外的，比如说去不停的去上门敲他的门，不停的给他去什么打电话想进去想关水电，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当时有请了个律师，然后紧接着去跟他进行交涉，然后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他们都没交房租，我们最后是到了上庭的这一步，他们都不会上庭的，所以他们不上庭自动的这个就判法官就判断了我们赢，所以整个这个费用下来大概我是1100块钱，1100美金左右，然后大概花了30天不到，然后他就搬走了，他是自动搬走的，还没有用到那个警察把他搬走，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教训吧，几年前的。后来我就发现很多情况，当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当时我拿到他的房子以后，我没有这个租客的比如社会安全号码呀，没有他的那种华盛顿州的那些 ID
IC license，
对对对，这种情况我都不能去追他，所以这些律师费呢都不能算到他的头上，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学会的，就是在任何这种买房的过程当中，租房的过程当中，这些信息还都一定要保留好。
是，
对
啊，你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哈。根据自己的这个应该不能说失败经历吧，是个比较惨痛的经历跟我们分享的哈。
对，
那我也遇到一些比较我周围的一些朋友遇到一些奇葩的这个租户哈。所以说呢，跟客户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你刚刚分析的非常好，既不能太远，就是给予他一定的理解和关怀，同时呢也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个别的租户他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和理解能力，对不对？要开开心心的做一个房东，毕竟我们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是希望能够轻松愉悦的，不能每天这个 有很强大的这个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我想这个工作做的也不开心，对不对？所以Nick，你在自己创业的这个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说比如说像刚刚这样的事儿让你觉得非常棘手的事儿，印象最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有很多就是当时觉得困难的事儿，比如说因为我们特别是现在我们不光是做房产买卖，也做房产租赁的这一块，这一块也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业务，然后在这一块就现在有很多客户的房子都是我们在管，然后我们把自己这种管理的理念，然后放到了就把自己管房子的这种理念放到了帮客户管房子的理念上，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就是前两天有一个租客他的房子然后暖气没有了，我们在已经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希望帮他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还是非常不满意，早上7:30打了我的一个电话骂我，足足骂了30分钟，然后就是这种事情都会出现，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他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不满意呢？
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动作太慢了但是有时候租客我能非常理解，因为西雅图冬天也比较冷对吗？然后我们帮他先去暂时的解决了问题，然后他的是那个电动机那个暖气的坏了，我们联系了全部本地的都没有，所以我们最后只能去网购，网购他要几天才能送过来然后
所以他就比较着急了，
对，我非常明白他的心情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出租管理公司很多要去承担的东西所以我让他也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对吗？
对，
所以那我们也就听了他说的，然后跟他说我们会及时帮你解决好，我们昨天就把这件事儿已经完全都解决好那个送的 part 过来了像类似这样的事儿，像我们有晚上比如说9点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我们他们家马桶漏水了各种这样烦人的事儿、急人的事儿都要去解决但是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
那我觉得你的耐心真的很强，如果是我会抓狂的我会疯的，
对，主要是我觉得看你对什么感兴趣因为我对房产真的是感兴趣我们整个团队的人都感兴趣，我们特别解决这个问题能让我们带来乐趣帮到住客帮到房东节省钱
是
这我们能带到乐趣，所以我们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前几天听到一个人说吧，他说在创业的路上，他说如果你不是每天给自己创造新的困难，你每天不是给自己创造恼人的事儿，然后你也就不是在前进。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
对，在成功的路上，一定是一次一次的挫折和磨难而堆砌而成的一条路，对吧？
对，新的错误嘛，就不停地犯新的错误，不停地积累新的经验。所以
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
对对对，我觉得没有困难证明你努力的还不够，
是有困难解决困难，没有困难制造困难，
对对，
这句话说得很对
对但我觉得真正回到你前面说的让我有时候觉得比较苦恼的事儿，可能就是现在忙起来很多时候有时候去接女儿，在那个 daycare 在幼儿园接女儿，有时候接的比较晚，然后
看着他那个失望的小眼神，你觉得很自责是吗？
对，是的，所以我跟自己说我一定要5:30以前去接到他，因为6:00关门，所以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规则，就是无论今天有多忙，5:30以前一定要到 daycare， 一定要把女儿接回来，然后让她不是幼儿园最后一个人走的。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回来听听 Nick 的故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大年初八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春节晚会定于2017年2月4日大年初八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
晚会特邀知名演员、歌手、电视剧《星星知我心》主演吴敬贤，台湾知名民歌手金鹏，国内知名小提琴演员、歌手陈飞，国家一级大提琴家陈凯，全国武术冠军李天元等参演。大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演出团体西雅图歌舞团、中国舞蹈学院等，以及知名歌手田乐乐、梁淑姿等都将登台演出。西雅图中文电台雨声剧社也将奉献精彩的原创小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夜的，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一些普普通通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对于这种理财呀，没有任何经验。那我想，Nick，你们是怎么来帮助你们的客户来省钱的？比如说，客户有一些租客，或者说有一些房东，他家里的一些这个器皿坏了，一些东西坏了，暖气坏了，你们说帮他省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他省钱的？因为他们自己肯定是什么都不懂的，肯定是花重金从外面请人，最后这个劳民伤财是吧？
对对对，
各方面都有付出了很多，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那你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又是同时你们不光做地产经纪，还做这个房屋的租赁和管理，是不是？
对，是的。
那你们是如何来帮客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就是这也是就是我们多年管理自己房子积累的经验吧。然后我们建了一个团队，就是我整天管我们的团队叫 problem solver，就解决问题的人。其实就像剥洋葱一样，因为说一个问题出来了，很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取暖器坏了，最简单的就是把取暖器换了，换一个新的，最好能解决问题，时间可能也短一些，但是通常呢你的成本非常大，这样其实反而就让很多投资者或者是房东他们的投资回报率低了。然后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就能很精确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去一层一层的剥洋葱，最后帮客户找到最简单的最简单以及是最节省钱的这种解决方案。就比如说刚刚那个取暖器的问题，像这一个取暖器坏了，我们如果按照以前的经验去请一个那种专门的 heating cooling company 来处理，他上门就要100块钱，
是，
紧接着他按每小时收费，经常每个小时收150块钱，最后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前两周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
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但这个钱还是得付，
钱还是要收的，
是的，
对的。
那可能这个这个叫什么屋主哈，就非常的抓狂了，
对，
是吧？
是的，
钱收了，活没干。
我们前面就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来帮我们捡一个 radiant heating， 就是水暖的这个系统，上门了2个小时，收了我们350块钱，还没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我们团队自己的人，然后派人过去，然后我们当时帮他重新来检查了一遍这个问题，发现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器皿坏掉了，帮他换掉这个，总共就花了50块钱都不到，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也是作为租赁管理公司最重要的一点吧。对，
首先自己要有专业有经验，
对，
才能够解决问题，不能是盲目的就是依靠其他人来解决问题，还是自身的这个团队要硬，对吧？
对对对。另外一点也是要货比三家，就是像很多比如说房东在这边可能要换屋顶啊，要修什么之类的东西啊，我觉得多去其他不同的网站看一看。我自己最喜欢用的网站就是 Angie's List， 我觉得在上面能找到很多靠谱的一些人来进行维修。然后我是每一次都会起码打3个电话给不同的公司，然后紧接着拿不同的这种 quote 他们的报价，最后再选一个。我们帮客户呢，如果要修大件也是同样的，就我们做不了的比较大的维修，也会尽量帮客户通过这种方式来省钱。
所以说还是要有耐心，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吧？
对，是的。
所以这个真是事无巨细哈。我刚刚听那可以说，就是没有一定的耐心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对吧？
对对对。
就是要把客户的房子当做自己的房子一样爱惜，把客户的事儿当做自己的事儿一样，重视，对不
对？
对，
这个耐心，我觉得真的是解决问题的耐心，要对 房东有耐心，因为跟房东解释这边的法律各种情况，还要对租客有耐心，
是
租客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认认真真帮他们来解决。我觉得就像你总结的非常好，耐心非常重要，
真的是要有一个角色互换，站在房东和站在租客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当务之急有一个困难是客户正在面对的，他可能非常的抓狂，可能出言不逊，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们作为这个房产管理公司的人也要给予高度的这个理解和宽容。
通常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听，就像前两天那个骂了我30分钟的那个，
有气儿还得忍着。
对，是的，其实像我自己平常也都会做一些冥想啊，做一些瑜伽呀，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发泄的方式，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其实很多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是针对我的，只是他们一时的气话，
对，
所以我听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你的这个心理素质一定是锻炼的越来越强大了。
还好吧，慢慢在锻炼的过程当中。
这个也是跟客户打交道，其实跟人打交道其实是非常难的，非常最重要的一点哈。
对，是的。
所以 Nick 其实平时工作压力也蛮大的，但是你很好的一方面是你的这个自我的缓解能力非常强，所以你在创业路上最坚强的后盾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让你能够坚持下来？在西雅图这个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这个房地产的环境当中，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有两点，我觉得第一点是我的家庭，然后是我的父母啊，我的家人啊，我的女儿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
是，所以我每次见到你，你脸上总是洋溢着就是特别开心的微 笑，让我觉得特别欣慰，好像跟你在一起都会觉得整个心情都变好了许多。
谢谢您，我每次跟您聊天也是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家庭我觉得真的是我最大的后盾特别现在有了女儿，我觉得为了女儿认认真真工作，这也是我想离开微软想自己创业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在微软很多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公司但是总有一点就是那种当一天和尚
分身乏术，是不是？
对，就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但是我就想让我的女儿能看到一个是她爸爸为了她热爱的东西可以去努力的去奋斗，对吧？然后也有很多时间能陪着女儿这也是我现在在创业过程当中给自己设的一个怎么说叫规则吧。我前一段时间在看一本书他说很多公司运营的方式都是错的，这个岔开话题分享一下他说很多公司像大公司他们讲的方式都是说，比如说marketing 的部门，市场营销的部门每年要花多少钱做一个预算报上去财务部门多少，研究部门多少，最后都做到上面了。但是这种方式呢不是最好的，他上次说的一定要先拿利润，特别是小的公司先把利润拿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对我现在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我要很多时间来陪我的家人陪我的女儿。所以呢我现在第一要抽出的就是时间，我给自己定的就是每两个月我一定要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然后要在那里去玩一周。这就是
因为这个陪伴其实是不可以再补回来的，
你说的太
对了，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复回来了。所以钱挣多少何时是个头啊，可是陪伴真的是要珍惜当下，
对，
错过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对吧？
对，是的。所以
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对家庭非常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啊。
对对，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家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做人的标准吧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认真真的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我做人的标准就是我见到一个人我会先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然后跟你的去真诚的去对待然后我觉得是这种做人的标准也是让我们的很多的客户然后对我们比较满意，然后相信我们的团队，然后让我们在这边放心来管理，然后或者是买卖他们的房产，
甚至一传十十传百，对不
对，
相互推荐，好的口碑得到了大家的共同的认可。
对对对，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好像这种信任建立在这种相互之间的传播哈有一个人从你这边得到了好的回馈他就会给他的周围的朋友去推荐是不是？
对对对，
这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我觉得要做好事儿先做好人我觉得把人做好了自然而然事儿就会做好了，
是
我非常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自己就是家庭，第二个就是自己做人的一些准则，我觉得让我去能应对各种困难吧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对于未来的生活，这个今年鸡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哈。今年应该是一个很勤奋的年哈，因为我们知道公鸡啊每天早上很早5点钟就起床开始辛勤的劳动了。
对，
那么2017年你觉得西雅图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以你这个专业的眼光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嗯，一般来说呢，每一个房地产的市场，西雅图特别是这几年都是1月份到6到7月份是涨得非常快，
嗯，
然后8月份9月份平和一些，10月份呢10到11月初可能会再次往上冲。我觉得今年呢也会是这个势头。目前来说，今年的1月份抢得非常非常厉害啊，而且有点过头了，我觉得就抢的真的是库存实在是太少。
嗯，
所以然后
你现在遇到最疯狂的这个抢房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同一套房子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在抢？
我们上周有两个 offer， 一个是24个 offer 跟我们抢，一个是28个 offer 跟我们抢。今天
抢到了吗？
28个 offer 的那个抢到了，还是为我自己买的，所以还是蛮开心的。然后
恭喜恭喜！
对对对，因为我每年自己也会进行投资，然后紧接着今天我们帮客户出的 offer 有2个 offer。都是有33个 offer 在抢，所以是挺夸张的。一方面我想提醒一下观众就是并不能去盲目的抢 offer。
是的，
像我们帮客户抢 offer， 我们通常可能抢了6、7个、7、8个都未必能成，就是每一个 offer 都要算详细的 CMA， 就是房产的这种价值评估，然后你才可以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特别要结合自己的投资的情况，然后来作为抢 offer。就是千万不能说为了一个成功一个 offer 去不停的去抢。回到前面节目刚开始讲的那个客户的案例，就是微软的那个朋友，对吧？买的最后他定的那个要求，最后买了48万，我们真的是帮他抢了6到7个月，最后抢到了一个好的 offer。一定要有耐心，就是我觉得有耐心。
6、7个月，
对对对，
真的是，你们不会说是为了做成一单就迅速的给他买一个70万的房子
哦？不会的，
你们还是真的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替他考虑的。
对对对，
最适合他的
对是
的一个房子，
对
适合他的产品。
所以
做这样的工作，我想无论其实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是跟客户打交道，都要需要是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好将心比心。因为我们自己虽然是服务于客户，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客户。
对，是的，
我们平时也是被其他人所服务的，要有这样的心态。 对对对，非常感谢宁可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听众朋友们今天也一定很有收获哈。感谢你的陪伴。我想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家庭啊生活方面的一些感悟和感触，也可以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你的故事有我愿意听。非常感谢宁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非常有意义有实用价值的一些建议。谢谢，
非常谢谢迪静邀请我来到这里，非常感谢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在这边的生活以及一些投资的经验，谢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小人物的财富自由之旅我的博客上来找我，谢谢。
如果你想有Nick 的联系方式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会给予你回复。我们下期家庭生活再见喽。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 206-818-4133。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